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亲子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与客家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特别企划 Podcast， 我是这一系列的主持人罗怡君。不晓得大家看了第一集带爸爸离家出走吗？第二集呢，这次罗氏父子围绕着梦想的主题。哇，梦想应该算是现在我们生涯探索的大灾问哦。孩子一定要接受大人的建议吗？那万一爸爸妈妈有一些既定的这个道路，那孩子该怎么办呢？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吗？在这个多元发展的时代，也许孩子想的跟你非常的不一样哦。那么我们身为家长应该怎么做呢？赶快来聊一聊。这一集还是邀请我们熟悉的泽爸。 Hello 泽爸。
Hello 怡君好，还有各位听友们你们好，我是泽爸。
哎，这一集哦，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蛮适合聊这一集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好像刚好也都在青少年阶段，然后必须要接触梦想这个严肃的话题了。不晓得在节目里面，这个罗小弟曾经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哎，万一大人的梦想跟小孩不一样怎么办？其实本来说大人的梦想归大人的梦想啊，小孩可以有自己的。但在节目有一个蛮特别的是，罗爸爸有一座山嘛，然后这一座山可能就是准备要交给罗小弟的。那刚好他们去玩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父子传承的一个概念，所以呢，罗爸爸好像有点想要置入这个传承的概念哦。你怎么看传承梦想这件事？
有的时候长辈会想要把自己的梦想传承给孩子，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心意啦。不过以现在的孩子而言，这样的心意对他们而言可能会变成一种负担或压力，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而以现在的孩子的观点而言，两边都是独立的个体，爸爸是爸爸，孩子是孩子。我非常欣赏罗小弟他在这一集里面的最后，在跟他爸爸画画的时候，他在旁白其实就讲了一段话，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大人的梦想是大人的，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的，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互相的干涉，而是要互相的尊重，而且让两边都可以完成。我觉得这个罗小弟他的观念非常的成熟，而我的观念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以后我的孩子有他的梦想，即使我觉得某一条路对你是好的，我都会尊重他，不用照我的也没有关系。而这个时候大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处理自己内在的失落，因为我们被孩子拒绝了，我们的善意被孩子 say no 了，而这一块的情绪是我们要处理的，而不是要去情勒他。
嗯，讲到拒绝，其实我也在节目当中有看到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其实在讲到未来要怎么处理他们家那个小小的一座山，因为爸爸现在目前在开民宿嘛，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罗小弟他其实嘴巴很硬，他就说我要把它卖掉，你记得吧？然后可是你看到，他嘴巴很硬，讲卖掉啊，讲不要啊，可是到最后他在彩绘的时候偷偷的把一条线连起来，那一条线我觉得好像就是在留一个伏笔，就是我嘴巴现在很硬，青少年嘴巴都很硬的。所以我觉得在拒绝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解读青少年的拒绝有更不一样的解读方法？
对啊，怡君，你刚刚讲的有一点很棒，就叫做其实孩子他其实自己有想法，但是他为什么明明有想法他也知道爸爸妈妈是好意，为什么还要抗拒呢？因为他想要展现他的成长啊，他想要凸显他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不能够用更大的胁迫力去要求他，就很像是罗小弟他那个时候跟那个他们去那一座山是胡叔叔的山嘛，罗小弟他就讲了一段话，也是在暗示其实他已经有想法了，就叫做
跑酷公园，对不对？
对，就是虽然胡叔叔承接了他爸爸的东西，但是胡叔叔他也自己改造变成他喜欢的模样，这样子不是很棒吗？对，所以其实他也是对于如果他的爸爸真的要给他，他一定也有他的想法，例如说就像刚刚怡君你说的，变成一个跑酷的一个地方，这或许是他们当中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们绘画那一条线的连接。
对呀，而且其实胡叔叔也有同样的问题。胡叔叔的小孩并没有很想往外走，只想好好的看书，所以胡叔叔就建造了一栋超漂亮的童话小屋，让他的孩子也很喜欢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是用他自己喜欢的阅读来跟这个地方产生深度的连结。诶，所以这两个爸爸不同的世代间，我们也看到年轻世代他对于下一个世代更年轻的孩子怎么样去把他勾进来，怎么样在里面找到共同点。我觉得这个在节目里面不管是地主还是访客都有很深刻的示范。不过说到梦想，泽爸，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应该不会是亲子讲师吧？
不是，亲子讲师是我35岁才有的东西。
等一下，我在35岁才有的梦想，对不对？
对对对。
嗯，那之前是什么呢？
之前就是随波逐流
啊。是哦。
我没有梦想，老实讲，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嗯，
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爸妈叫我读书我就读，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要读书好我就读吧，然后进这所大学，然后我就进这所大学，读研究所就读研究所，然后进科技就进科技业。所以从学生时代到20-30岁，老实说我都没有一件属于我真正想要去完成的梦想或者事情。但是直到我有了家庭，我有了老婆，有了小孩之后，我也意识到我的负担越来越大的情况底下，如果我不能及时去做一些什么事，我可能就真的不会去做了。
嗯，
我真的是从那一刻才开始去认真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不过这也是一个小故事啦，因为我是到30多岁才开始去想梦想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我在我儿子蛮小的时候，大概小3、小4，我就开始在问他，你将来想要做什么？
嗯，
对，但是好像造成我儿子有点小小的反弹。
哦，因为其实你比较晚开始拥有梦想，对不对？
我是算蛮晚的。
对啊，所以你觉得在那一个瞬间，你觉得哎，如果早一点我就能够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认为拥有梦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吧？
是啊，是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行为背后如果有强大的驱动力，而且不是靠金钱，它不是靠任何的物质去推动你，而是靠你自己的内在动机。诶，这样子每天眼睛睁开都会觉得很有意义啊。
不过我后来有发现哈，我们这个世代，就是我跟你的生长背景也差不多嘛，我们很少去谈论梦想这件事。那也是因为这样哦，反而我们在给下一代很早就开启了梦想的这个话题。那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压力耶。你知道他们很小就要听到一句话叫做每天早上要被梦想叫醒。这句话你知道他们整个人就翻白眼哦。所以我很好奇的是说，哎，我们这样会不会给人家另外那种梦想勒索的感觉？那
对，这是我切身之痛啊。对，就是我曾经对我儿子说过一句我觉得蛮重的话，我后来跟他道歉。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记得是小5吧，然后那个上学东望西望，然后考试怎样怎样的粗心啊。我当时就跟他讲说，你到底 每天眼睛睁开 你都在做些什么啊？
天哪，他那时候几岁？你老实说。
就小5啊。我非常的后悔，我也跟他道过歉，我觉得我不应该把一个35岁人生的悔恨，然后把它强加在一个才10岁不到的孩子的身上。我当时会常常会跟他讲一些什么人生啊、梦想啊等等的东西，导致我儿子会认为说，好像人没有梦想就是一件很不好的、很糟糕的事。
的确，嗯，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另类的，反而这个必须尽快找到梦想成了一个成长的压力。
对，所以我儿子现在，老实说他现在15岁，
嗯，
我有时候也会跟他聊，但我们这样聊就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压力的。然后他也说，哦，我不知道干嘛，我都会跟他说没有关系，你有一天或许找得到，也有可能找不到，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持续去想，持续去找， 你会把你的人生过得很好，这样就可以了。
没错，你看光是罗小弟在节目里面他就变化了很多耶、欸、他先是讲说要把山卖掉啊、嗯、他可以收租金啊，到最后又突然跑出了一个跑酷公园啊，所以你会发现、哦、孩子在成长的路上随着他生活经验的累积，他会不断的修正跟改变他的梦想，那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写作文，对不对？一下子要当警察，一下子要当总统，一下子又觉得我可以是一个吉他歌手，因为隔壁那个表演得很酷，获得了女生的青睐。所以面对孩子不断地去修正他的梦想改变，有的时候有些爸妈会很困扰，因为他会很想要极力栽培，今天他说了 A， 嗯，我就要严正思考，身为一个我孩子说要当科学家，我应该给他什么样的资源。所以当他修正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亲子冲突、欸、所以泽爸你怎么样来看梦想不断地被修正被改变，那父母又应该怎么样因应跟引导呢？
两句话，第一个叫做行行出状元，第二句话叫做没有一个人会想把自己的人生给搞砸的。那我们把它混合起来，其实放在现在青少年身上哈，虽然有些青少年他就是只想躺平，他可能每天就是滑手机或者是不知道做什么，每天读完书然后其他的时间也没有要特别要干嘛，就是窝在家里也不出门等等的。其实我们也曾经耍废过，我在高中那一段的时候也真的是除了读书之外我就是狂追港剧
所以 OK 你是古惑仔那一派的是
没有，我是那个金庸港剧系列、
OK 好，然后呢？
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曾经这一段因为迷茫因为不知所措而干脆就先不做没有关系先等等看的那种感觉，一定都会有。所以爸爸妈妈的焦虑爸爸妈妈的担忧一定会有，但是孩子的本钱就是他们还有时间，
嗯，
对，所以我们只要在他们身旁当一个陪伴者倾听者，然后给他们很大的内在资源，包含了相信肯定支持以及一些的包容理解，我们在孩子的内在是滋养的，他其实就会有能力跟勇气去对抗外面的世界。那如果他只要有去外面探索，他有在想，那其实我不担心孩子的梦想一直变来变去，像我儿子女儿他们也一直变来变去，最担忧的是孩子完全不想了。
嗯，
只要他们有在想，他们变来变去又何妨，他们不会想要把自己的人生给搞砸的。所以行行出状元，他们找到一条真正自己决心要走的路，他们往前走的冲力搞不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厉害。
没错啊，尤其是 AI 世代，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改变。而且如果就我们所说的有那么多的工作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话，改变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哦。正如泽爸所说的不断的改变代表不断的在思考，有思考的这件事情才是成长最重要的动力。那万一他都没有想法，哇，这个可能才是我们要担心的。所以爸爸妈妈不要太紧张，不要急着孩子呢说了什么就一定要赶快动作，这样子可能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焦虑跟压力，好像他都不能轻易改变，免得浪费父母的钱，对不对？今天跟泽爸聊了很多的梦想哦。那我想当孩子最后如果他真的做了一个比较，比如说像我们高中可能就要选组啦，对不对？好，在台湾的孩子需要分组了，那可能大学他选了一个科系了，诶，万一他这个阶段的梦想爸爸妈妈真的比较难接受的话，你觉得我们应该要给家长什么样的建议？该怎么度过这一段彼此互相还没有找到平衡点的时光呢？
我觉得要先跟孩子聊是什么原因他要去填这个科系。
嗯，
如果他去填这个科系可能是冷门的，或者是未来找工作不好找，或者是起薪低，但是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理想，他有他想去完成的事情，那我觉得做爸妈的就成全他，去支持他。但是如果孩子去填这个科系是因为因为我分数到了，我觉得这一个爸妈才要担忧，因为孩子他就会只是一天过一天，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跟他聊一下，那你他到底有想要做什么，如果没有方向的话那该怎么做，然后去跟他好好的谈一下。那等孩子越来越大，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在生活上的支持的情况底下，要越来越让孩子去掌握他的独立人生，而不要爸爸妈妈都在承担他一切的生活了，让他去感受到我的生活的急迫性，或许他的梦想就会出来了。
嗯，的确哦，因为我们现在人的一生已经拉很长了，以前60岁就要退休，现在都延后退休年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得比较久，拜科技跟医疗的进步，所以相对来说，哎，我们应该更有余裕去 try and error， 去有更多绕远路，去看一看更多不一样选择的机会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的余裕反而变成了自己的焦虑。好，那今天跟泽爸谈了这么多，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呢，时间会解决一切，让我们好好的看下去看看罗小弟最后他会做出，说不定都不是卖掉租金跑酷公园，说不定最后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选项哦。同样的，也让我们把节目看下去，看看还有什么话题会在罗氏父子间产生微妙的火花。好，那今天先谢谢泽爸跟我们聊了梦想，也谢谢上一集跟我们聊了感情，大家一起继续收看带爸爸离家出走，一起跟我们的亲子好好聊个天。谢谢泽爸，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开启美好新关系，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哦，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许愿，告诉我们想听的主题，我们下次再见。